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各位居士大德，大家上午好。墨学慧心来自于杭州佛学院，很高兴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安顿身心。依据的经典是《八大人觉经》。我们知道，在孩子的眼里，父母就是自己的依靠，岁月又是那样无穷无尽的。正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懵懂无知，而让孩子们拥有了绝对的安全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世界也逐渐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我们本以为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就可以带来生活上的安全感，就可以体现出自我价值。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当我们刚要踏入这个社会，想要一展抱负的时候，却发现这个社会连施展抱负的机会都很难争取到。虽然有的人在事业上经过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但是这个变化莫测的市场，它可以让一个人从人生高峰瞬间跌落到人生谷底。正是因为对于安全感的缺乏，导致整个社会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所以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一再提高自我要求，自我施加各方面的压力，导致身体不断的透支，最后出现了危险的信号。那在这样身心双重打击的因缘之下，人们突然开始思考死亡这一命题。一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早晚有一天会化为乌有，人们的内心随之动摇，甚至是崩溃。所以佛陀在《法句经》当中就说了，常在燃烧中，何喜何可乐，由暗之所蔽，何不求光明。佛陀把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比作是一个起火燃烧的房子，也就是说呀，从我们一出生开始，我们的生命就被无常大火所燃烧。尽管努力地去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是谁能改变这个无常的本质？所以这样的身心世界有什么值得欢喜，又有什么值得感到快乐的？那这样的身心世界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由暗之所蔽，它是由业力招感的。为什么会有业力？就是因为愚痴。如何才能破除这个愚痴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通过经典的学习。但是在这样充满竞争压力的社会条件之下，我们又应该依哪部经典呢？那就是八大人觉经。八大人觉经经文虽短，但是义理却非常丰富，总持的整个菩萨道的修行纲要，非常适合我们现代修行人，让我们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之余，也可以破除内心的邪执，使令身心安住。所以墨学今天就想依于这部经典和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安顿身心的方法。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经题，这个八大人觉经，八是什么呢？就是八种法。这八种法又是什么呢？就是大人所觉悟的经典。在经典当中把大人比作是佛菩萨，但是相反的把我们愚痴众生比作是小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的内心没有智慧的光明，当他的内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就会心随外境转。就像小朋友一样，小朋友有什么样的情绪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但是相反的，大人表示的是一种殊胜和尊贵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内心已经从黑暗启动了光明的力量，他知道在他生命当中创造什么样的因缘会让他快乐，
创造什么样的因缘会让他痛苦。也就是说，他具有辨别是非、明白善恶的功德。在这里是赞叹诸佛菩萨心中的智慧。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成就这样的智慧呢？那就要通过以下的这八个法，才能达到内心真正的觉悟。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安顿身心，墨学就将这八个法分为三个部分来说明。第一部分就是树立正见，改变过去错误的思想。第二，断恶修善，改变过去错误的行为。第三，发菩提心，利益众生，成就圆满的佛果。我们先看第一部分，树立正见。什么才是佛法的正见？那就是无常无我。无常无我就是佛法的正见。我们今天无论行持任何法门，都要依于这个正见。其实法门它本身没有好与坏、高与下，重点是我们依于什么样的智慧去引导它。就像一辆车子，这辆车子本身虽然能开到任何的方向，但是如果你没有地图或者导航，往往车子就会搞错方向。所以正见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面对很多的坎坷和磨难。就像我们熟悉的香港影星张国荣，家庭幸福，事业顺利，又有这么多的歌迷和影迷喜欢他，为什么在正当壮年的时候他会选择自杀呢？一个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因为追求完美。那么追求完美的张国荣患上了生理性的抑郁症，因为这个病症的关系，导致胃液倒流，烧坏了他的嗓子，让他没有办法唱歌。也是因为这个病症的关系，让他全身疼痛，甚至出现了幻觉，让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拍戏。这对于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来说，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能忍受自己变得这么糟糕。所以在人生的最后，他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他说，我一生无错，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待我？我们人就是这样，在自我成就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产生痛苦。然而这种痛苦如果不能化解，就会走向极端。我们佛教之所以能够对生命进行改造，是因为佛教它是一种内观法门，它强调的是回光返照、自我反省。但是凡夫他是一味的去向外追求，他总是希望借助外境的力量来达到内心的满足，但是这样反而让内心越来越不安住。因此之故，我们必须要从外在的人事因缘回归到生命的本体，去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真相是什么呢？就是无常无我。无常无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无常。经文：世间无常，国土微脆。佛陀说，我们这个依报的世界，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受用的资具，包括你的眷属，这一切都在无常变化当中。就像最近刚发生的印尼地震，由地震引发的海啸仅用30秒的时间就摧毁了我们居住的家园，死亡和受伤人数也达到了上百人。所以佛陀说，这个依报的世界啊，它就像在地震带上建房子，无论今生这栋房子有多大多好，你的眷属有多么恩爱， 或者是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只要地震一来，这些全部都会消失败坏的，这个就是无常。但是我们众生喜欢在无常当中去追求完美，去寻找安稳，因为求不得，所以就会产生痛苦，所以人们会常说无常故苦，这是我们要建立的第一个正见，无常观。第二，无我。何为无我呢？经文四大苦空，五阴无我。我们执爱的这个色身称之为四大，四大又为苦。何为苦呢？就是苦苦、坏苦，还有行苦。什么是苦苦？就是我们面对生老病死这些法，它本身就是苦，它是你不能抗拒也不能改变的。这些现象只要一产生，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剧烈的疼痛，这种痛苦就称之为苦苦。第二，什么是行苦？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站着，但是站久了就想坐下休息，可是坐久了之后又想重新站起来。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坐下休息这件事情它本身并不是快乐，它虽然能产生短暂的乐受，但是它随时又会变成痛苦，这种痛苦就叫做坏苦。最后再看什么是行苦呢？就是没有明显的苦乐受，但是纵然没有明显的苦乐受，我们向内回光返照，身体里的细胞还有内脏不都是在刹那生灭，最终走向死亡的吗？所以这个身体不是让我们去享受安乐的，而是要去承受痛苦的。而且今生你无论怎么保养它，它最终有一天都会消失败坏的。虽然这个身体它是无常败坏的，但是我们众生有常执，要在无常当中去寻找一个不变的我。有了这个我，就会有对立，就会产生我相、人相、众生相以及受者相。我们今生的这个果报体，它是由过去业力所变现的。比如说过去生你善业强，今生可能会投生为天人，但是如果善业用尽了，下辈子可能会变成一只蚂蚁。可是无论是天人还是蚂蚁，它都是由业力所显现出来的，就像是做梦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梦境当中梦见自己中了彩票，而且奖金额数非常高，正在欢喜着打算如何用这笔奖金来周游世界的时候，但是又发现这个彩票被人偷了，我们的美梦落空了。虽然做梦是一个人，但是问题是到底哪个你才是真正的你？是中彩票后感到欢喜的你，还是彩票被偷后感到失望的你？其实哪个都不是，因为当梦醒了之后，除了这颗能做梦的心，梦境全部都会消失掉的。这就如同现在的这个我，这个我它是由业力所变现的一个梦境，它是如梦如幻的，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真实的我。但是我们众生就是因为这个我而痛苦，因为这个我而身心不安住。就像是在一个家庭里，一支牙膏就会引发种种的矛盾。有的人认为牙膏应该从下往上挤，但是有的人就会坚持牙膏一定要从中间挤。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我，大家认为这个我是真实的，于是就会产生我是对的、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这些想法。这些想法产生了之后，就会和众生产生对立，有对立就会引发矛盾。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这个我它是业力变现的，它是如梦如幻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我。既然连我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坚持的、捍卫的、喜欢的 又在哪里呢？这个就是无我观。如果我们人人都可以建立这种无我观，那么整个社会啊就会非常的和谐，没有这么多的痛苦还有烦恼。所以如何安顿身心，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要重新树立正见，改变过去错误的思想。只有思想改变了，你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应该断除什么，又应该增加什么。那么该断除什么呢？在第二常修少欲觉当中说，要断除的就是这个欲望。我们众生就是因为欲望带动罪业，导致我们无数次的在三界里投生，而每一次投生都会面对这些生老病死的痛苦。就像有的人因为欲望使然而去偷盗，我们去观察一下，哪有一个人是因为偷盗而发家致富的？相反，偷来的东西往往都留不住，最后的下场也是贫困潦倒。所以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不能过分的去强求。但是相反，已经拥有的东西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要少欲知足。一个人如果贪得无厌，他就会向外去追求，就会造作恶业，使令身心不安住。就像现在有很多人，他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人生竞技场，看到别人家住别墅他也想住别墅，别人家开豪车他也想开豪车，别人家的孩子读名校他也想让自己家的孩子读名校，就这样一辈子都活在别人家的生活当中，总是认为有钱就能够快乐，那是不是所有的富人都会幸福，穷人就不快乐呢？不尽然。在过去，其实我们家家都并不富裕，但是日子过得舒坦又安宁，哪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不像现在有一些人，虽然住在大房子里，但是家中一点烟火气都没有，厨房里的厨具甚至连胶条都没有撕掉。这种生活虽然看似很贵，但是真的好吗？都是一些摆设而已。其实一个人快不快乐，幸不幸福，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而是他能够清楚地衡量自己的能力还有条件，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去创造属于自己最美好的生活。所以一个人想要幸福，就要远离欲望，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断除的。那么断除就会有增加，生命又应该增加什么呢？就是智慧和福报。我们为什么要增长智慧？在第五多闻智慧觉当中就说，愚痴生死。为什么会有生死？是因为愚痴。如何才能破除这个愚痴？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广学多闻。佛陀一生说法49年，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法宝，唯有广学才能找到适合你自己根基的法宝。当内心成就了智慧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才要积极资粮，广修善业。在第六不施平等觉当中就说了，贫苦多冤，横结恶缘。菩萨不能太困苦，太困苦会产生两种过失。第一，会常常招人埋怨。第二，做什么事情不会顺利，会出现很多的障缘。所以佛陀说一定要广行布施。但是同样是布施100块钱，为什么有的人招感的福报就大，有的人招感的福报就小呢？原因就是在于是否是等念缘起。我们知道心平等才能和清净的法相应，你心不平，招感的果报自然就不一样了。所以在布施的时候一定要等念缘起。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应该了解 生命是有所减责的，应该减少痛苦的根源欲望，增加成就人天安乐的福慧资粮。这是我们安顿身心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断恶修善，改变过去错误的行为。第三，发菩提心利益众生。菩提心一定是要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之上的。在第七出家梵行诀当中就说了，虽为俗人，不染失乐，常念三一瓦钵法器，支缘出家，守道清白，梵行高远，慈悲一切。佛陀出世之后，让我们断恶修善，成就人天的安乐。但是进一步佛陀又说了，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在这个世界上啊，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相状，那就是逼迫性。这个逼迫性就是无常。所以这个人世间的所有的安乐果报，它都是无常变化的。比如说在过去世的时候你布施，但是你不是一直都在布施，那也就代表这个善业它是有一定势力的。当善业消失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痛苦。所以佛陀说，你虽然是一个俗人，但是一定要善知抉择，放弃五欲带有过患的快乐，去追求出世清净的法乐。要怎么做呢？就是要常念三一瓦钵法器，常常意念三世诸佛清净的床像，也就是我们这种清净的出家像。当然不一定是一定要出家，重点是要保持一颗出离心。有了出离心，我们才能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把握。但是再观察一下身边受苦的众生，因为不忍众生苦而发起了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的菩提心。我们为什么要发起菩提心呢？佛陀曾经在经典当中啊，把菩提心比作是大地。世界上所有的房子、水果都是依于大地而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发菩提心，他的心啊就会像虚空一样。你把一粒种子扔到虚空里，那么这粒种子很快就会枯萎。但是相反的，你把这粒种子埋在土壤里，它很快就会长出丰硕的果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修行不上路的原因。原因就是在于他的心中没有大地，全都是钢筋水泥。因此我们想要成就圆满的佛果，就必须要发起利益众生的菩提心。但是其实发起菩提心对于我们凡夫而言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我爱执，有我爱执就会和众生产生对立。但是在大乘的善巧方便当中啊，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发起菩提心，那就是观察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你的母亲，知母才能意念母亲的恩德，才能产生一种报恩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要观察过去生我们有很多次很多次的受生，然而每一次的受生就一定会有一位母亲来生育我们，养育我们。虽然现今已形同陌路，但是过去母亲给予我们的恩惠是不能忘记的。因为这样的观察可以帮助我们发起菩提心，当自利利他的功德圆满成就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愚痴小儿变成一个内心充满智慧光明的大人。所以在经文的最后就总结了，过去的三世诸佛就是与八大人觉经成就的内心觉悟，现在的三世诸佛也会与八大人觉经乘法身船到达涅槃的彼岸，未来的三世诸佛还会与八大人觉经而得到觉悟来利益众生。所以这部经典已经得到了前人的印证，我们不需要再过多的尝试， 只要延续前人的足迹，依教奉行，就可以在念念当中灭除无量的罪业，永断生死，常住快乐。阿里嘎多格雷玛斯。
顶礼法师，法师刚刚提到安住身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去除贪欲。那请教法师，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对境，其实都是在挑起我们的贪欲。在这边说要剁手，那边说是双十一，各种各样的对境，其实对我们现代的修行人来说非常不容易，所以想请法师开示，在这样的对境之下应该如何断除贪欲。
非常感谢老师的提问。我觉得在说断除贪欲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一个定义，就是什么是少欲知足。少欲知足并不是说它是无欲无求，就是说我们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合理的消费。比如说你有100万，那你要买一辆车子，那你就买个10万20万能够代步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买了一个100万或者超出100万的，那这个就是不合理消费，这个就是属于一种贪欲的表现。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贪欲？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认为买完这辆车就能让我们快乐，而且我们会认为这个快乐的心情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比如说当你这个快乐的心情你得到的时候，但是它是有变化的，它会慢慢的变得淡薄，甚至是消失掉。为什么呢？因为你还会追求下一辆车。所以断除贪欲的方法就是要树立正见，思维无常。不知道这种回答你是否满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你好法师。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经里面讲要我们要经常断除我们的欲望，但是我在听佛经的时候有一叫我们要发大愿，我想就是愿望和欲望的区别，就是我怎么来，就是我身上的这个念头啊是很多，我怎么来区分愿望和欲望之别呢？我要断除的是哪些呢？我要发的又是哪这个愿和欲的区别到底又是什么呢？就是这样这样。
其实很多他可能会对佛教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他认为佛教是不是就是无欲无求的，它是不是一种很消极的。不是的，是我们有所断除也要有所增加。增加的是什么呢？就是善法欲。就是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娑婆世界它是生死它是犹如火宅一样，我今生只是暂住娑婆的一个客人，但是我的未来又充满了希望，我的未来是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的庄严国土，用这种七宝池和八功德水殊胜庄严的相庄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来引导你，这样可以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